中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许多见证人节目，我们会播放一位闻名的女大盗，她悔改重生的故事。她的名字叫做卓怡如，从小出生于台湾一个贫困的家庭。她受继母的虐待，离家出走，13岁就在外面闯荡。她要寻找一位能爱她的丈夫，先后有过三次婚姻，但是都失败。她经常用迷幻药把一些陌生人迷倒，然后抢劫他们的财物。报章称她为迷魂大盗。这位迷魂大盗后来被捕下狱，在监狱里面悔改信耶稣，并且写下他的心路历程。我们准备分两期播出，今天先听上集，我们请听迷魂大盗卓怡如的见证。
我出生在一个很清苦的家庭里，母亲生了我3个月之后就去世了，父亲就把我寄养在祖母的家里头，接着又再结婚。我的继母生了5个孩子，连同她陪嫁过来的一个哥哥，家里边一共有8个孩子。到祖母去世之后呢，父亲就又把我接回家里头抚养。由于家境很贫苦，父亲必须要到外面去赚钱养家，没有办法跟我们一块儿过日子。所以在这么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头，而家里面的成员那么复杂，想要和睦相处真的很困难。人都是自私的，谁会疼爱别人的孩子？何况我继母的担子又是那么重，她自己都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，当然没有办法兼顾我跟我姐姐了。虽记得小时候过日子永远是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继母生气，少不了又会挨一顿打骂，虽小小的心灵就是在这种彷徨不安的倾向之下长大的。我姐姐在国小毕业之后离家出走了，于是剩下了我孤苦无依。为了接替姐姐照顾弟弟妹妹，好让继母能够到外头去做工，我只能够半工半读。虽然拿到了毕业证书，实际上小学只读了3年。我童年的不幸带给我很大的伤害，造成我的个性很偏激，很孤僻。我其实也很想这个苍茫的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所以13岁的时候我就出去找工作。在茫茫人海之中，真的我觉得好像是一只孤雁，好孤独啊。这个期间我的心灵非常的空虚，很想有人能够疼爱我。我需要的是爱，只要有人爱我，哪怕是任何牺牲我都愿意。就这样到了17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姓王的青年人。这个人倒也老老实实的， 工作很勤恳，人又厚道。我跟他是同事，那么因为相处的久了，看他这个人也挺温文体贴的，于是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。我把一切的情感都寄托在他的身上，我把他当作情人，也把他当作亲人。这种微妙的感情维持了2年多，本来以为这一生有了依靠了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当我正陶醉在感情的当中，突然传来了坏消息。原来对方的家长已经知道我的家境，知道不但贫贱，还有一个喜欢赌钱的父亲。他们认为我的家世配不上他们宝贝的儿子，所以就拦阻这段亲事。他们宁愿花点钱作为补偿我精神上的损失。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，可以说是悲愤，觉得这个世界太残酷了。难道因为我贫贱就没有权利享受爱情吗？我觉得上天不公平，从我小的时候就把我的亲情夺走了，现在又要夺取我唯一的依靠，这是个什么人生啊？有了这次的遭遇之后，我把我所有的感情都封闭起来了，我的心变得好硬又残酷。我认为金钱才是我追求的对象，我认为有了钱就没有人看不起我了，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只重视金钱。那为了想多赚点钱，我开始到酒廊里工作，做陪酒女郎，出卖青春，用灵魂来换取更多的财物。就这样，我踏出错误的第一步，每天在很多男人当间周旋，过着腐败的生活，渐渐地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惯，贪婪、骄傲、狂妄。到后来我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到厌倦了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强装笑容了。为了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，我就在那些客人当中随便找了一个所谓可靠的人，就这么嫁了。虽然嫁了人，但是我的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并不爱我丈夫，我只是利用他找一个伴儿而已。由于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，以至于我的丈夫就在外面找寻安慰，找寻满足。日子久了，他迷上了赌博，开头的时候小赌，到后来就赌到赌场上去大赌。他输了很多，不只是钱，连自己的工作也输掉，最后连我这么多年的积蓄也都输光了。我当然不愿意了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就算杀了他也不能把那些钱拿回来呀。想不到我千方百计骗来的钱就这样被他赌个精光。我在想，难道这就是报应吗？最后我毫不留恋地结束了这段婚姻，虽然我丈夫跟我说他要改过，他后悔了，亲戚朋友也劝我，可是我的心已经充满了怨恨，劝没有用，怎么说都没有用。就这样我离开他了。离婚之后，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又到酒廊上去工作了。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怨，都是恨，看每件事情都不顺眼。那你想，这样的一个女人能讨客人的欢心吗？慢慢的我开始失眠，精神恍惚，为了想能够睡得好，心灵能够安宁，我就吃麻醉药。一开头吃的不多，到后来慢慢的药量越来越重，到最后每隔4小时就要吃一次， 所以每天都生活在昏昏沉沉的状况之下。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，只是时运没有到而已。我幻想，如果我身上的血流光了，说不定可以改变我的命运。于是我真的买了一把理发的刀子，我想趁房东睡觉的时候开始完成这件事。于是我把左手的动脉都割断了，让鲜血很快地流出来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地享受自己的杰作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多么笨多么愚蠢的事。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做不但没有办法改变命运，反而会造成终身的遗憾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觉得手掌好疼啊，我看看满身满地都是鲜血，我吓得想喊都喊不出声来。我使劲地爬到床边上去，拿起电话拨了110，向警方求救。电话拨通了，放下电话就失去知觉了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头。我继母生的孩子，就是我的继妹，告诉我说我是在高雄的健生医院。我是由台南公立医院把我转到这儿来的，我已经用了不少钱，我又欠了医院一笔很大的医药费。我的继妹问我，有钱交医药费吗？我哪还有钱呢？我所有的钱都让丈夫给骗光了，输光了，哪还有钱交医药费呢？那我的继妹们知道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，怕院方会向他们要，就跟继母一块离开医院，不管我了。我当时真的好难过，他们是我从小把他们带大的，到我面临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就走了，根本不理我了。而我最痛心的是，连我的父亲也没影了。我在医院里待了4天，每天护士来就催我交钱。我哪来的钱呢？护士说的话好刻薄。我很着急，听到有脚步声进房间来，我就怕，怕又是来催我交费。于是有一天，趁护士不注意的时候，我逃出了医院。我逃到台南，躲在一个旅馆里头。我的伤口其实并没有完全好，还在发炎。我没有办法了，于是打电话向姐姐求救。姐姐知道我的情况，就亲自来把我带到她家里去，让我放心，让我好好养伤。我的心怎么放得下呀？老实说，寄人篱下的滋味真的不好受，何况我姐夫是当地有名望的人，姐姐忙得不得了，每天要管5个连锁店，根本没有时间陪我，他也不知道我的心境多么难受。我姐夫是当地代表主席，非常看重他的名誉，而我的名誉呢？根本我是一个毫无地位、毫无名誉，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人，甚至于有人说我精神失常，因为一个正常人是不会不顾后果就把手割成那个样子的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解释，我也不愿意解释。其实我自己知道，我是因为吃了迷幻药才做这个傻事的。就这样，我在姐姐家里住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，心情越来越坏，因为我费尽全力都没有办法得到姐姐的欢心。姐姐虽然跟我是亲生的，但是我们好像离得非常非常的远。那为了安顿我自己继续疗伤，我就自作主张，不顾姐姐的反对，嫁给当地的一个退伍军人。当时我的心态非常的偏激， 认为丈夫的年岁已经大了，看起来那么丑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我只要伤好了，能够自力更生，我一定要离开他。可是虽然我讨厌我的丈夫，可是也没有办法摆脱一个做妻子的责任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又再借用迷药来麻醉自己，让自己整天昏昏沉沉的，因为这样子我才能跟我这个又老又丑的丈夫共同生活。好不容易才戒掉的迷药，就这样又开始吃了。经过了三个月，因为药量服得过多，肚子疼得不得了。那送到医院里去，医院查不出病因来，我的丈夫就把我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，检查的结果是腹膜炎，必须要马上开刀。那在住院的时候，我的丈夫老是在旁边照顾我，可能因为他年纪太大，没有办法熬夜，结果呢，他也病了，于是回家休息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在病房里。由于已经差不多快一个礼拜没有吃迷幻药了，于是那种恐惧焦虑感又开始了。我非常需要麻醉药来解脱，于是我就大胆地跑出了医院，想办法去找我需要的药品。当时我并不是没有钱交医药费，只是心里有个侥幸，想把这笔医药费拿去买麻醉药，省得再向丈夫天天伸手要钱。那我从医院逃回来之后，看见丈夫病得很严重，根本没有办法起床照顾自己，他求我帮帮他，照顾照顾他。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心好狠啊，我完全不管他，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，享受吃了药之后那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五天之后我丈夫死了。医生说他有心脏病，还有就是过度劳累，生命衰竭而死。我知道我丈夫是为我死的，因为他到医院去照顾我太操劳才引致的。但是当时我一点没有觉得心疼他，也不觉得内疚，反而觉得好高兴，因为我根本不爱他，我觉得他死了我解脱了，从此之后再没有人能限制我的行为了，我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丈夫死了之后，我得到了一笔钱，一笔抚恤金。有了这笔钱，我暂时不必担心没钱买迷幻药。那把丈夫的丧事办完之后，我就买了迷幻药针，还买了迷幻药回来，躲在房间里头慢慢的享受，每天都沉醉在那种飘飘然的迷迷糊糊的感觉当中，白天晚上日以继夜。就这么三个月之后，那笔钱花光了，而我中药物的毒很深很深，我那时候没有药不行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弄钱买药。我开始害怕，因为我上哪儿去找钱买药呢？再出去卖笑吗？没有那份心情。那想到另外一个办法，就是去抢。因为我知道迷幻药的魔力，第一次吃下去的人会昏睡。我为什么不用药去作案呢？只要把迷幻药掺进对方的那个杯子里头，让他喝下去，他昏睡之后，我不是就可以把他的财物拿走了吗？打定主意之后，我就在彰化县田中镇的祖屋子里头暂时住，首先弄了一些钱稳定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呢，觉得最好是先找一个急于结婚的人跟他结了婚，然后拿了钱避开他。那时候我知道在西湖镇有个学校里头有一位姓陈的老师， 很想结婚，于是我透过中间人就共同设计骗婚，打算等结婚手续办完了，拿了钱我就逃走。因为这样不但不会犯法，还可以拿他那种所谓眷属的身份。有了这种身份掩护呢，谁会想到一个老师的太太会是一个迷魂大盗呢？事情就这样进行了，进行的还挺顺利的，一切真的都像我所计划的。我再一次结了婚了，当天在法院办好了公证结婚手续。我心里想，只要第二天再到户政事务所办个登记手续，我就可以离开我这个倒霉的丈夫了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头洋洋得意，认为往后啊再也不必为钱担心了，赶快再进行下一个步骤。于是呢，我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四处去找寻作案的对象，每次呢都挺顺利的。于是呢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一开头有点担心害怕，到后来觉得很平常嘛，一点不担心要是被抓的话会怎么办，会多么丢人，完全不想这些了。日子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失了，我的心也跟着日子一天一天的更败坏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人性的存在，就连见到父亲都不觉得有一份亲情。我的父亲在我的眼睛里跟外人一样。我的父亲由乡下来看我，约我到我继妹住的地方去玩。当时虽然我不怎么想去，但是还是勉强跟他一块去了。玩完之后到深夜才回来，我们一块坐火车，预备先回到我住的地方。半途的时候父亲说他的胃不舒服想吐，而车厢里的厕所刚好有人，父亲就转身到车厢外头去吐。当时呢，我根本没想到我应该扶扶他，我只是站在车厢的门口，我心想他吐完了自然会回来嘛。没有想到父亲年纪大了，再加上不舒服，火车又摇晃，哪站得稳呢？一不小心父亲就摔到火车底下去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摔下去，连伸手拉他的机会都没有。后来当我找到他尸体的时候，父亲的头骨都给碾碎了，我的心也碎成一片片的。虽然我以为我不爱他了，我以为我跟他没有感情，可是管怎么说，他总是我的父亲。是因为我没有尽心照顾他才摔死的。我在想，往后我怎么面对我亲戚朋友？我的良心好难过，我放声痛哭，我恨上天为什么偏偏跟我作对，把一切的不幸都加在我的身上，让我变成一个千古罪人。我姐姐为了父亲的死没有办法原谅我，我的继母跟他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为了这件事情更加痛恨我。他们说是我害死我父亲的，我能够说什么？我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个可怕的罪名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罪名我应该承担，因为我的确没有尽到责任。我当时应该站在父亲旁边扶着他，要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悲剧了。父亲的死断绝了我跟姐姐的亲情，从此之后这个世界我再也没有亲人了。姐姐已经不再关心我，我又何必珍惜自己呢？我也根本就不爱自己，于是我更自暴自弃。我认为我自己是个祸害，
根本没有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。死了算了。于是我就在房子里头打开了瓦斯，准备自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被人救回来了。我当时真的怀疑，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被救回来呢？难道是老天在折磨我，不让我这么容易死吗？让我继续再堕落吗？好吧，反正没有人在乎我，于是决定暂时先静养几天，等心情稳定了，再回到老路上，去偷，去抢，去骗。我厚着脸皮，又回到我第三任丈夫那儿，向他要一张工保单，准备到设备完善的医院把身体调养好。我老着脸回到丈夫那儿去，没想到他居然并不生气，反而完全不计前嫌地收留我。当然他不知道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他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做的事情，要不然我相信就算他再大量也不会收留我。他是一个老师，为人师表，必须要注重名誉，并且何况学校已经要求他限制我的行为，让我不要在外面再过那种四处游荡的生活。那就这样，我在丈夫家里过了几天，趁着这些日子我到几家医院去检查身体，但是医院里查不出我有什么毛病来，只有一家医院说我得的是幻想症。多么奇怪的名字，我心里笑，什么幻想症啊，这是什么病名字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吃迷幻药，我相信他们是查不出我到底是什么病，随便弄个病名来搪塞而已。我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病，我是没有办法忘记我父亲的惨死的样子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父亲血淋淋的那个景象就在我的眼前。我觉得父亲好像在向我招手，要我去跟他作伴。我真的好想就这样疯了算了，也许疯了我就能够忘记这些事情。但是我没有疯，而我的记忆又是那么清楚，想忘怎么都忘不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解除这些恐惧，我只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，用麻醉药来解除这些可怕的景象。
请收听《离魂大道》卓宜如见证的下集，再见。